马加伯上第九章，犹大马加伯阵亡。德莫特流听说尼加洛尔已阵亡，他的军队也战败了，就派巴基德和阿尔基木率领他最精良的部队回到犹大。他们先到加利利，并围攻阿尔贝拉地的麦撒罗特，攻下这城后屠杀了许多人。152年1月，他们在耶路撒冷对面扎营，然后又从那里出发，率领20000步兵、2000骑兵向贝尔泽特进军。与此同时，犹大带着3000名精兵在厄拉撒扎营，他们看到敌军人数众多，就都害怕起来，许多人纷纷离营潜逃，只有800人留下。犹大看到自己的军队逃散，感到心灰意冷，战事已迫在眉睫，无暇重整旗鼓。虽然惊慌不已，他仍然竭力鼓舞那些留在身边的人说，让我们上前和敌人作战，我们或许能击败他们。他们试着劝阻他说，我们不能去，现在只求能保住性命。我们可以联合我们的兄弟再回头攻打敌人，现在我们人数太少了。但是犹达回答说，我绝不从他们身边逃走，如果时候到了，我们会为我们的弟兄牺牲，如勇士一样，绝不可玷污我们的名誉。巴基德的军队从营里出发，而犹太人则留在原地与他们交战。敌方的骑兵分成两翼，勇士们守前线，弓箭手和投石手则殿后。巴基德坐镇右翼，号声一响，他们向两翼进攻，而犹太人也吹响号角。两军厮杀声震撼大地，战火持续了一天。犹大看到巴基德和他的主力军都安置在右翼，就叫所有勇敢的以色列人跟随他，一起击溃敌军的右翼，把敌军追击到山上。而左翼的敌军看到右翼遭挫败，就从后方攻击犹大和他的军队。双方战斗激烈，死伤惨重，犹大阵亡了，其余的人也都逃散了。约拉腾和西孟将他们兄弟的尸体搬回，葬在摩丁城的祖坟里。所有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多日，不断哀悼，说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么会倒下呢？犹大其余的言行、征战、功业和英勇的作为没有一一记载下来，因为实在太多了。约拉堂继续犹大之职。犹大死后，歹徒又出现在以色列各地，恶霸也伺机而起。当时正值严重饥荒，人们都起而附和他们。巴基德便选出一些歹徒做地方上的首长。这些歹徒到处搜查犹大的朋友和支持他的人，把他们带到巴基德的面前，任由巴基德处罚羞辱他们。自从先知消失后，以色列从未遭遇像这样的磨难。犹大的朋友便一起去对约拉堂说，自从你的兄弟犹大去世后，我们还未发现谁能像他一样带领大家抵抗仇敌巴基德和我们民族的所有敌人。现在我们选你接替他的位置，做我们的首领，带领我们作战。从那天开始，约拉堂接受了领导地位，代替他兄弟犹大之职。巴基德听到了这事儿，就试图杀害约拉堂，但是有人把巴基德的阴谋告诉了约拉堂，约拉堂便和他哥哥西孟以及随从一起逃到特克亚旷野，在阿斯法尔水池旁扎营。巴基德在安息日那天获悉此事，便带领所有的兵力 跨过约旦河。约拉堂派他哥哥群众的首领热望去求助他的朋友拉巴泰，替他们看管大批行李，但是杨布里人从莫德巴出来逮住热望，抢走他的财物，然后离去。这事发生后，约拉堂和他兄弟西孟知道了杨布里人正在庆贺隆重的婚宴，场面盛大，他们要从拉达巴迎娶迦南显贵的女儿。他们两人记起兄弟热望的血债，就上去躲在山里隐蔽的地方。不久看到一队人数众多而闹哄哄的行列，领头的是新郎和他的朋友及兄弟们，都拿着铃鼓乐器，身着华丽的战服。于是犹太人从埋伏的地方快速地冲向他们，把他们杀死。杨布里人伤亡甚重，其他的人则逃进山中。犹太人夺取了所有的财物，变婚礼为丧礼，婚乐为哀歌。他们为自己的兄弟报仇雪恨后，回到约旦河的沼泽地。巴西德知道了这事，就率领一支精兵在安息日那天来到约旦河岸。约拉堂对他部下说，勇敢些，我们要为生命而奋战，因为今天的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身临危境，一边是约旦河水，一边是沼泽和丛林，没有回转的余地，所以请向上天呼求，好把我们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战事一开始，约拉堂便出手击杀巴西德，巴西德却脱身逃走。于是约拉堂和他的部下跳到约旦河里，游到彼岸，敌人并没有追过来。在那天，约有1000名巴西德的人丧命。巴西德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在犹大各地建造防御工事，巩固耶里哥、厄马乌、贝特和隆、贝特尔、提莫纳达、法纳通和特丰，在这些地方筑高墙，安上门栓，派卫队戍守每一处，以便攻击以色列人。他又巩固了贝特祖尔城、格泽尔和耶路撒冷的堡垒，并在每一处派兵驻守，攻夷军饷。他又把当地首长的孩子押为人质，关在耶路撒冷的堡垒里。153年2月，阿尔基莫下令拆除圣所内院的围墙，他拆毁了先知们修筑的工程。事实上，阿尔基莫在刚开工不久就因病而停工了，他的口不能说话，身子瘫痪，不久就十分凄惨地死了。巴西德看到阿尔基莫已死，就回到国王那里，犹太地方得享2年的平安。围攻贝特巴西，那是犹太的歹徒又商议说，约拉堂和他的人民现在安居无虑，让我们把巴西德带回这里，因为他能在一夜之间逮捕所有的人。他们来到巴西德那里与他商议，巴西德便率领一支大军出发，又暗中送信给他在犹太的同僚，叫他们逮捕约拉堂和他的部属。但是他们的阴谋被人识破，计划因此失败，反而是约拉堂的同僚逮捕了50名主谋的犹太首领，并处死了他们。约拉堂和西孟以及他们的部属随即退到贝特巴西的旷野里，在那里重建废墟以加强防卫。巴西德知道了这事，就集合他所有的部属，并通知他在犹太的党羽。他在贝特巴西扎营，多日围攻这城，又制造军械。 于是约拉堂留哥哥西孟守城，自己则带领一些人到乡下去，袭击住在帐幕中的敖多莫纳和他的兄弟们以及法西隆的后裔。他们又回头痛击围城的军队。在这时候，西孟和他的部下出城焚烧军械，并且攻打巴基德。巴基德大败，他的计谋和战略都落空了，沮丧不已。于是迁怒于向他献祭，要他来攻打此地的歹徒。他处死这些歹徒后，决定回到他的本国去。约拉堂知道了这事，就派使者到巴基德那儿，与他缔结和平条约，交还战俘。巴基德接受了条件，也履行了他的承诺，并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再谋害约拉堂，并把早先在犹太地劫走的战俘交还给他，然后回到他的本国，不再踏上犹太土地。以色列谋得了和平，约拉堂住在米格马斯，开始治理国事，以色列境内不再出现歹徒。